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你以为中共嘅政治接班系制度选拔？嗰个系俾外人睇嘅讲法。当一个人同时掌握军队、党机器同舆论嘅三把锁匙，你想传俾边个就传俾边个。习近平喺度做一件2000年前皇帝先至做嘅事，就系为自己嘅女铺路。今日我哋唔讲传闻。我哋讲结构、年龄断层、人事布局、婚姻政治，每一个数据都针对同一个结论。我哋先嚟计一笔政治账。独立时事评论员向阳喺4月27日抛出一个非常震撼嘅推论，就系、是、习近平大机会率要连续执政到2037年，亦就系佢84岁嘅时候。点解系2037年？依据就喺中共嘅接班人规矩同人事年龄结构入边。按照中共以往嘅惯例，接班人必须要推入政治局常委入边历练。大家睇睇而家嘅常委同有望喺2027年中共21大入常委嘅候选人：李强1959年出生，丁薛祥1960年出生。仲有接落嚟嘅5位热门人选：陈根宁、张国清、尹力、李书磊、刘国中。大家注意呢5个人嘅出生年份，都系喺1962到1964年之间。呢、这个意味住乜嘢？意味住5年后嘅2032年，中共22大交接班时，佢哋都已经系接近70岁嘅老人啦。大家回想一下，习近平同胡锦涛接任总书记时系几岁？60岁。江泽民亦系62岁。呢批人年纪太大，根本唔具备作为太子接班嘅年龄优势。既然呢批人入边冇接班人，咁结论只有一个：总书记根本就冇打算喺2032年交班，佢至少要连任到2037年。我哋再睇下呢几个人。曾经被外界视为可能接班的清华帮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而家睇真啲系高估佢啦。佢喺上海嘅表现可能用4个字形容：极度平淡。佢唔单止冇超越前任李强，甚至连自己嘅班底都未能建立起嚟，连个亲信都冇安插入市委书记处，高层根本冇完全信任佢。李干杰同石泰峰嘅职位调换，更加讲明咗所谓嘅清华系并冇全面掌控人事大权。陈根宁2027年进入常委，或者仲有机会，但接班呢、这个就系笑话啦。相比之下，那个刘国中反而系精通中共官场嘅口黑学。佢唔博政绩，博乜嘢？博媒婆功力。刘国中直接促成咗一桩震惊海外嘅政治联姻，就是让习近平最爱的侄子齐明正，亦就是习远平和前妻胡天玲的仔，习家第3代长孙，娶了泰国首富正大集团谢家第4代掌门人谢其润，就是中国生物制药董事长科兴疫苗背后的资本大佬。这个可说是实实在在的政商联姻。呢件事就令总书记龙颜大悦，直接将刘国中提拔为分管卫生同医疗嘅副总理，仲多次俾佢作为特别代表出席国际会议，喺中共呢一台绞肉机入边拍马屁，不如就拉红线。刘国中算系玩明白啦。既然常委入边冇接班人，咁习近平要将江山交俾边个？答案呼之欲出，佢嘅亲生女习明泽。旅美上海实业家胡力任早就一针见血地讲过，习近平缔造的习家王朝不单只是为了个人的长期权力，更加是为了家族保命。他得罪了太多人，一旦他不在这里，习家必遭清算，所以他只能够霸王硬上弓，将习明泽推上位。大家还记得去年，也就是2025年6月，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华的新闻话，白罗斯媒体就不小心走漏了风声，在习近平和卢卡申科的闭门会晤入面，习明泽黑言列席。这个并不是普通的家宴，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国家级外交场合。 这道释放的信号还不够明显吗？胡力欣表示，为了给个女顺利接班，习近平当局正在密谋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九步走王朝化战略。第一步，党内清洗，先杀威胁，再做忠诚。在习明泽登位前，所有潜在的权力山头必须被夷为平地。李强未来大机会要孭下经济崩溃的烂摊子，被彻底边缘化。今日红极一时的蔡奇，未来就是最危险的功高震主者，搞不好哪一日还会好像北韩的张成泽那样被除下制旗。至于王沪宁，就只是用完就被人丢的工具人了，留下的只有是绝对忠诚的奴才，绝对不能够是能干的聪明人。第二步，军权绝对掌握，军队必须彻底成泽，只听命于泽家族。第三步，外科手术式反腐败，以后反腐败不再是大规模运动，而是精准打击。哪个敢对接班有意见，就算你两袖清风，亦都被你扣上破坏政治规矩的标签，沦为清洗异己的手术刀。第四步，舆论造神，润物无声。我们会慢慢看到习明泽在公益晚会、青年活动中露面，教育系统会修改教材，慢慢灌输领袖家族奉献、稳定延续的叙事，制造那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感和合法性。第五步，制度包装，将荒谬变成程序，独裁者最喜欢走形式。未来中国极有可能成立一个叫国家稳定与继承委员会的机构，听到高端、大方、有品味，其实就是为了接班铺路，甚至可能会颁发类似国家青年卓越贡献勋章，第一位得主必定是习明泽。第六步，资本绑架，建立忠诚资产池，未来的国进民退将是名单制，平台经济、金融、军工数据全部要交出来，共同富裕就是收编民营企业的遮丑布。最狠的是什么？用钱买命，建立忠诚资产池，富豪将钱交上来换取政治安全，不交的即刻令你变成重点风险。第七步，社会铁网，编织数码古拉格，监控镜头、人面识别、金融支付、出入境数据全面打通。未来你要出国，可能要先填一份政治风险评估表，只要你签了字，你就是全天候被监控的政治目标人物。青年社群将会被半军事化管理，习惯服从口令。第八步，外部危机，强行闯关，这个是最危险的一步。在宣布接班的关键时刻，中共需要一场危机来转移视线，打压反对声浪，可能是在南海挑起摩擦，亦可能是台海冲突，不一定真的打，但一定要制造出国家被外部势力围堵的恐怖气氛。这个时候人大就会顺水推舟，为了国家安全和延续，必须作出特殊安排。第九步，时间表确定，前两年洗牌军队和党内，两到四年内习明泽挂职新机构露面，四到六年内引爆外部危机，人大确认皇太女正式入局。这一切不是巧合，而是写好的剧本，接班的序幕其实已经静静拉开。讲完了冷冰冰的政治算计，我们来谈谈这位神秘的皇太女习明泽。作为第一千金，习明泽被保护到极好，由福建出世到北京景山小学，再到浙江外语学校，之后保送到浙大同声传译专业，最后化名去哈佛读心理学。当年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好不容易拦住他讲了一句恭喜毕业，即刻就被两名彪形大汉保镖喝住，连张清晰的相片都没拍到，只是留下一个印象，生得好像他的妈妈彭丽媛。直到2015年他陪同父母回娘家学，才有几张相片流出。但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这位公主的感情生活竟然就是一出比美国剧还要精彩的政治家庭伦理剧。 六四学运领袖、旅居美国的吴建文引述中共内务系同高层人士透出的秘密。习明泽曾经在哈佛期间同麻省理工工程学院的一位华裔教授江小穗陷入热恋。这位江教授比习明泽大足足18岁，离过婚，还带着一个细路。更加拿命的是，他曾经在台湾的台积电工作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传回到中南海，这个是怎样的狂风暴雨？习近平直接拍台怒斥个女，你要我纳一个50几岁带住细路的老男人做女婿，我哋习家成了乜嘢样？彭丽媛更加有政治上定性，大闹江小穗出身反动家族。曾经服务台积电，是一个为美帝服务的科技汉奸。面对父母的雷霆之怒，习明泽一开始毫不退让。听说习总书记当时甚至喐了杀机，考虑要内务部门直接对江小穗落手解决问题。好在这段孽缘因为另一个男人的出现而画上了句号。边个呢？卢鸿锋。这位卢鸿锋并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共前政协副主席卢展公的侄。而卢展公当年在福建主政时曾经狠狠打压过习近平，这个简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剧情。习明泽被卢鸿锋疯狂追求，移情别恋，这个才令那位 MIT 的老教授逃过一劫。但这段感情依然因为家族世仇和卢鸿锋是再婚，而受到了双方父母的强烈反对。最终毛疾而终，堂堂大国君主差点就将江山传给仇人的后代，这个也是中共官场的一段奇闻了。经历了这些波折后，彭丽媛亲自出马为个女物色了现在的丈夫秦岳飞。秦岳飞是什么人？1985年出生在重庆，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去基层做了村官，搞到有声有色，还当选了18大的人大代表。两个人有着美国名校的共同背景，很快走入婚姻殿堂。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小孩子，由流出的相片看，习明泽生得似嫲嫲齐心，而这个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外孙面型就极似秦岳飞。搭上第一家庭的快车后，秦岳飞的人生直接超常发挥。他被爆出已经正正进入中共国家开发银行，担任分管国际业务的厅局级高官。大家要知道，国家开发银行并不是那种需要拉存款的商业银行，它是中共的金库，是专门替国家洗钱搞大战略的机构。无根底的老百姓的细路，就算考到秃头发梦也都入不到去这种核心衙门。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问，习家贵为天子，为什么最后会选一个没有任何红色背景的平民做女婿？这里的算计非常深。第一，改良基因，平民家考上哈佛耶鲁的学霸，智商自然不低。第二，最关键的一点，好控制。在中共这种极端讲究背景的圈子里，没有家族根基的平民女婿就好像无根的浮萍，只能够死心塌地地依附于习家。在关键时刻，这种人不单只是一个好用的棋，更是随时可以抛弃的替死鬼。所以秦岳飞完成了他飞上枝头变凤凰的逆袭，但是他真的是命运的宠儿吗？中国这个天下第一女婿真的有这么好做吗？中国人经常说齐大非偶，福系祸所伏。在中共体制内，权力斗争向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游戏。习近平现在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国内经济凋零，百业萧条，国际上四面楚歌。他得罪了庞大的中共权贵阶层，亦都剥夺了无数普罗大众的生路。一旦这座建立在沙堡上的权力大厦出现裂缝，那些被压抑的怒火、被清洗的权贵必定会对这个第一家庭发起最疯狂的反扑和清算。对于秦岳飞来说，如果他这趟超常发挥的人生列车只是突然间刹车， 咁佢已经算系早上积德啦。喺中共残酷嘅政治绞肉机入边，失去权力嘅下场往往系粉身碎骨，最坏嘅结果恐怕连佢自己都唔敢想象。无论系2037年嘅连任大计，定系处心积虑嘅公主接班，我哋睇到嘅系一个独裁政权喺末路狂奔时嘅恐惧同疯狂。中共将一个拥有14亿人口嘅大国，监生变成咗家天下嘅私产。习近平扼杀咗一切自我改革嘅可能。佢究竟系会带住中共走向所谓嘅繁荣，定系引领呢艘破船驶向无处安葬嘅深渊？时间会俾我哋答案。但无论点样，呢一场逆历史潮流移动嘅横潮伏辟大戏，注定要以悲剧收场。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